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93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阿摩斯书6、7、8、9章。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阿摩斯书7、8、9章五个意象，表明神的审判。一至十节用五个意象来表明神的审判，一个比一个严重。蝗虫的意象，第一节清楚地记载主造蝗虫。这个时期的蝗灾不是自然灾害，而神主动发起的审判。为王割菜，可能指第一批收成，用于纳税。菜又发生，指首次收割之后，晚春所种的菜。这是旱季来临之前的最后一次收成。虽然北国的首领们骄傲自夸，对审判的警告无动于衷，但南国先知阿摩斯却知道，实际上雅各、以色列未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所以为北国以色列祈求神的怜悯。神暂时推迟他的审判，不是因为百姓的祷告或悔改，而是回应先知的代求。火的意象，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，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，火就吞灭深渊，险些将地烧灭。我就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求你止息，因为雅各未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就后悔说，这灾也可免了。第二个意象是火灾，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，表明火灾不是炎热干旱的夏季发生的自然灾害，而是神主动发起的审判。阿摩斯第一次求神赦免，神只是免了第一灾，但还要继续审判。因此阿摩斯第二次不是求神赦免，而是求神止息。准绳的意象，第三个意象是准绳和墙。准绳就是铅垂线，用以测量建筑物是否垂直，检查新墙是否合格，勘察老墙是否需要拆毁。神主动问先知，你看见什么？是提醒他注意，神要用公平和公义的标准来衡量以色列的行为。一道按准绳建的墙，指北国以色列。这堵墙曾被神用公平和公义的标准正确的建造。现在过了700多年，神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，用起初建造时的标准，检查这墙是否还保持正直。先知看到这墙已经被百姓破坏无疑，过于歪斜，若不拆毁也将倒塌，所以神必不再宽恕他们，不能再给他们机会了。因此先知没有继续求神赦免或止息，只能等待墙被拆毁。阿摩斯提到以色列人的祖先以撒与雅各，是提醒百姓他们破坏了先祖与神所立的圣约。当时的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由于文治武功而如日中天，执政41年，但儿子继位6个月后就被谋杀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，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，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是奉金牛犊的祭司，北国宗教体系的既得利益者。阿摩斯的预言直接影响他的生机，因此亚玛谢故意把阿摩斯的信息曲解成政治性的图谋背叛，诬告先知煽动百姓危害国家。从宗教中心伯特利到首都撒玛利亚往返大约要2天，阿摩斯宣讲的信息使亚玛谢坐立不安，一天也不能再等了，所以他打算先把阿摩斯吓走。亚玛谢以为阿摩斯像他一样以宗教为谋生的职业，所以劝他为自己的利益着想，返回南国，不要在北国自找麻烦。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上，也出现了许多为了糊口而侍奉神的人。这里有王的圣所，有王的宫殿，意思是以色列王随时可能会来。阿摩斯的信息得罪了王，若不赶快逃走，恐怕会受严重的逼害。阿摩斯宣告，他并不是依靠说预言谋生的职业先知，而有其他职业为生。他向北国说预言，只为一个原因，神的呼召和差遣。凡是全职侍奉的传道人，都应当像阿摩斯一样，清楚知道神对自己的呼召，而不像亚玛谢那样为了糊口。真先知的特点是，并非出于自己的热心，原不是先知，14节，并非依赖自己的背景，也不是先知的门徒，14节，并非根据自己的选择，我是牧人，又是修理桑树的，14节，清楚知道神的呼召，耶和华选召我，15节，甘心顺服神的差遣，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，15节。14节的桑树指希克莫无花果树，树叶像桑树叶，果子像无花果， 没有无花果田。修理桑树只将果子划破或刺动，促使乙烯增加，加快成熟。虽然神要先知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，宣布他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，却四次用我民以色列来称呼悖逆的百姓，显明了神坚定不移的爱。他管教的目的乃是为了挽回自己的百姓。敬拜金牛犊的假祭司亚玛谢祖兰先知说预言，就是挑战神的权柄。因此阿摩斯宣布神对他的严厉刑罚，死在污秽之地是预言亚玛谢将克死外邦。在第三个准绳与墙的意象之后，插入了亚玛谢的打岔，正好证明北国这堵墙已经彻底歪斜，不拆不行了。不管百姓如何掩耳盗铃，威胁利诱，拒听真话，神的预言必然成就，假祭司必死在污秽之地，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。亚玛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强大的，他的名字很属灵，职分似乎也很属灵，却努力去禁止宣讲真理，因为真理损害了他在北国宗教体系中的舒适生活。今天人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压制抵挡真理，也将受到神同样的审判。我们在教会中看到大家常常喜欢起一个属灵的名字，比如大卫、约瑟、巴拿巴、保罗等，名字只能作为我们的一种美好盼望，更重要的是实际的行动。夏天果子的意象，第四个意象是一筐夏天的果子。先知说自己是修理桑树的，神马上就让他看到一筐熟悉的果子。夏天的果子指夏末已经完全熟透的无花果，若不及时食用，很快就会腐烂。神主动问先知，你看见什么？是提醒他注意，北国的祭司亚玛谢拒绝神的警告，证明北国的罪恶已经满盈，神的审判已经来到，就像熟透了的果子一样。夏天的果子代表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两节。但是虽然北国以色列的结局已经到了，国家即将灭亡，神却仍把我民以色列看作是自己的百姓，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。所以约瑟的渔民才有蒙神施恩的盼望，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。宫殿里的歌者将唱哀歌。北国以色列即将面临的结局包括四个部分：地震八节、日食九至十节、饥荒十一至十二节和干渴十三至十四节。最终的审判的意象，九章一节：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，他说，你要击打柱顶，使门槛震动，打碎柱顶，落在众人头上，所剩下的人，我必用刀杀戮，无一人能逃避，无一人能逃脱。第五个意象是最终的审判，这是五个意象的高潮，不再有代祷和问答。悦纳的时候，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，百姓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因此阿摩斯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，亲自发出了击打的命令。祭坛指伯特利敬拜金牛犊的祭坛，是扰乱神见证的地方，柱顶和门槛一起被毁坏，表明敬拜金牛犊的庙宇在地震中从上到下完全毁灭。神的审判将从虚假的宗教开始，使虚假的祭坛成为审判的地方。先知早已警告，不要往伯特利寻求，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。百姓却坚持到伯特利去寻求金牛犊，结果是自取灭亡。今天信徒若离弃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去从别的福音，在神的审判面前也是无一人能逃避，无一人能逃脱。本书的主要篇幅都是谴责百姓的不公不义和属灵黑暗，宣告神无可避免的审判。最后的这段结尾才是本书的中心，人的光景越败坏越没有希望，越需要神堵住破口重新修造。十一节，神工作的目的永远都是正面的，他的拆毁是为了重建，管教是为了恢复，黑暗没有光明的日子是为了带来光明和盼望。因此阿摩斯书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人的全然败坏，也让我们可想神的荣耀救赎。神是公义的，也是信实的，他既要根据圣约来管教百姓，也要根据圣约来恢复百姓，化腐朽为神奇，把全然败坏的人类重生成承受基业的儿子。亚当的后裔不可能实现神所要求的公平和公义，但神的救赎计划却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改变，因为圣约不是依靠不可靠的人来履行，而是神亲口应许。 亲手成就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。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